4月3日，市场传来几个利空消息。先是美国劳工统计局公布了3月非农就业数据，新增就业 17.8 万人，大大超出预期。而市场此前的预期是多少呢？只有6万人，也即实际值是预期的将近3倍。同时，3月份的失业率出现小幅下降，为 4.3%， 低于前值，也低于预期。这个数据一出来，美元指数直线拉升，突破了100。但当天是美国的耶稣受难日，美股、黄金、原油全部休市，这就造成了一个很微妙的局面。数据是有了，但市场门没开，众多投资者带着这份利空要憋整整一个周末，要等到下周开盘才能统一做出反应。而在这种情况下，开盘的结果可想而知，很可能会有一波集中踩踏。也许有人会问，就业超预期，为什么说这是利空？就业数据好，说明美国经济基本面稳，美联储就少了一个降息的理由。而降息预期往后推，意味着美元流动性继续偏紧。流动性趋紧，美元走强，则利空一切非美资产，例如黄金、白银、铜等大宗商品，甚至港股、A 股全都要承压。数据公布后，美国国债收益率上升了3到5个基点，对政策最敏感的两年期国债领涨。交易员把今年剩余的降息预期基本抹去了，甚至有人开始押注美联储的下一步是加息。在这里，我们先解释一下三月非农为什么这么强。从上图可以看到，二月的数据大幅走弱，就业人数大降13.3万人。主要原因是当时有超过3万名医疗系统员工罢工，加上当月天气异常寒冷，工地、建筑业等户外行业受到冲击，就业数据出现了技术性下滑。而到了三月份，天气变好了，那些罢工的工人也重新回去上班了，于是三月份出现了强劲的反弹。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三月的 17.8 万人其实有一部分是二月份技术性缺口的弥补。虽然非农数据这几年一直被大家诟病波动极大，经常大幅超预期或者低于预期，导致大家在解读时非常纠结，但无论如何，它依然是衡量美国劳动力市场最好的指标之一。美国三月就业增长反弹，失业率意外下降，显示在伊朗战争爆发之际，劳动力市场正在趋于稳定。而且现在最大的风险其实不是这次非农数据本身，而是它和后续通胀数据叠加的效应。油价从年初的70多美元飙到现在的110美元左右，涨幅超过40%。油价是整个经济成本的底层变量，从运输到化工，从塑料到化肥，无处不在。这一轮油价上涨会慢慢传导到三月、四月的 CPI 数据里。如果三月、四月的 CPI 高于预期，通胀再次反弹，降息的空间就更没有了。通胀还在高位，就业市场还算稳定。鲍威尔面对这种情形，怎么可能轻易降息呢？战争爆发以来，从全球大类资产的表现来看，赢家和输家的分界线已经非常清晰。亏钱的包括黄金、白银以及全球股市。赚钱的则是原油、美元、美债收益率。黄金、白银主要是逻辑彻底混乱，避险属性与流动性紧缩互相拉扯，前者支撑价格，后者压制价格。目前看，流动性紧缩占据上风，国际黄金动辄4-5点的波动，白银每天7-8个点的震荡，这种波动率下操作难度极大。美股科技股更要小心，流动性收紧的环境下，估值泡沫会被无情挤压。虽然纳斯达克从高点回落的幅度已经不小了，但这可能仅仅是个开始。港股市场对流动性最敏感，表现持续偏弱。 A 股创业板一旦撑不住，往下空间不小，补跌压力很大，位置高、估值贵的板块会继续承压。普通人手里拿的股票、黄金，在这场危机里大多都亏了，真正赚到钱的是持有美债、美元资产或者持有原油相关资产的人。目前美元指数已经回到100以上，非农数据大超预期，进一步推动美元走强。如果美元指数在100以上站稳，对日本、韩国、欧洲这些对美元敏感的经济体冲击也会相当大。美元变强，日元、韩元、欧元都会承压，这些国家的股市和债市日子都不会好过。另一边，我们来看战场方面的消息。4月2日，美国国防部长皮特·赫格塞斯宣布解除陆军参谋长兰迪·乔治上将的职务，同时解职的还有陆军转型与训练司令部司令戴维·霍德内上将，以及另一名将军威廉·格林二世，三名高级将领同一天被解职。 至此，从川普登上总统宝座以来，美军已有多名将领被解职，光军衔最高的上将就达到了两位数。被处分的人里有曾担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查尔斯·布朗，参联会主席是美军第二号人物，仅次于总统。空军全球打击司令部前司令托马斯·比希尔上将同样被处分，他负责管理的是美军的陆基、空基战略核力量。就连核武器领域的高级将领都在被清洗的名单里，力度之大，前所未有。这一轮换帅覆盖的范围极广，陆军、海军、空军、网络司令部、国防情报局全都有上将被解职。如何理解川普第二任期以来这轮将领大换血？我们需要从三个维度来看。第一个维度是政治忠诚，被解职的将领绝大多数是拜登政府时期提拔的核心高层，川普把他们视为前朝旧臣，对其忠诚度存有根本性的不信任。第二个维度是意识形态清洗，川普始终强烈反对军队内部推行的 DEI 政策，认为这让军队偏离了威慑打赢战争的核心使命。被解职的将领里，很多人公开支持或推行过相关政策，清除他们也是在向全军传递信号，军队不是讲多元化包容性的地方。第三个维度是战略路线分歧，这是最关键的一点。美军高层有相当一部分将领对川普的军事冒险主义持保留态度，他们从专业角度明确提出反对意见，这恰恰是川普最无法容忍的。例如，国防情报局局长杰弗里·克鲁泽中将就因为提交的伊朗空袭评估报告的结论不支持川普完全摧毁伊朗核计划的公开表态，很快就被以失去信任为由被闪电解职。我们回到这一次陆军参谋长兰迪·乔治上将被解职。临阵换将自古就是兵家大忌，在美国历史上也极其罕见。而回顾美国历史，你会发现一个规律，当政府文官体系的政治目标与军队武官体系的专业判断发生严重冲突时，政府往往会通过更换关键将领来统一思想，调整战略。朝鲜战争期间，杜鲁门解除了麦克阿瑟的职务，海湾战争时期，切尼替换了杜根将军。这些被撤换的将领都对扩大战争规模持审慎态度，而他们的离任往往预示着政府将采取更加激进的军事政策。兰迪·乔治上将是一名经验丰富的四星上将，被广泛认为是美军高层中的出色领导者。我们来看看他的履历。西点军校毕业，一直在重装空降步兵部队任职，曾经以101空降师师长副官职位参加海湾战争，以101空降师营长第四步兵师副旅长职位参加伊拉克战争，以第四步兵师旅长师长职位参加阿富汗战争。1988至1993年长达5年在海湾作战，2001至2006年长达6年在伊拉克指挥作战，2008至2019年长达11年时间在阿富汗指挥作战。这些履历足见其实战指挥经验非常丰富。而关于兰迪·乔治被解职的直接原因，五角大楼与赫格塞斯均未明确说明，仅称感谢其数十年服务，是时候进行领导层变革了，希望由能贯彻川普对陆军愿景的人接任。而有部分报道提到，兰迪·乔治可能因对地面进攻伊朗持反对态度而被解职，他反对的理由是伊朗幅员辽阔，地形复杂，山峦叠嶂，全面地面进攻将面临极高风险，可能让美国再次陷入类似阿富汗的战争泥潭，伤亡代价难以估量，所以他拒绝执行相关兵力部署与作战规划，结果就是被解职。接替他的是克里斯托弗·拉内夫将军。拉内夫将军有第10山地师、第82空降师等精锐部队的实战经验，这是他的专业优势，但他在被任命之前担任的是赫格塞斯的高级军事助理，换句话说，执行者由下达命令的人亲自挑选，指挥链没有断裂，只是被缩短了，变得无比直接。去年12月，美国南方司令部也发生过类似的换帅，一位以参谋为主的指挥官被实战经验丰富的弗朗西斯·多诺万将军取代。没多久，美国就展开了针对委内瑞拉领导人马杜罗的军事行动。有了这个先例，不得不让人多想一层，但真正让人背脊发凉的是美军接下来的动作。4月2日换将，次日伊朗卡拉基的贝伊克公路桥就被美以联军炸毁。这座桥可不是普通的桥，也不是随便炸的，它是伊朗工程界的门面，号称全球最为复杂的工程成就之一，外形酷似旧金山大桥，是德黑兰通往北部和西部的重要生命线。 贝伊克公路桥原计划近期正式投入运营，结果还没通车就挨了炸弹。而炸桥的战略意图也非常明显，德黑兰向北部调动军队运送物资，这条桥是最快的通道，桥一断，通行时间就会增加一个多小时。一般来说，打桥梁这类基础设施是为地面行动做铺垫的标准动作。另外，即便伊朗有国外的援助，炸掉港口、铁路、公路、枢纽，也会使得外援运输困难重重。外国购买的原材料运不进来，各种配套零件厂被炸就无法修复。如此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伊朗用导弹袭击邻近国家的问题，而不是仅仅只是追着导弹发射车炸。川普的讲话里也有明确的信号，未来2到3周，美国将发动极其猛烈的打击，炸发电厂，炸能源设施，要把伊朗打回石器时代。一边是人事上临阵换将，一边是军事上开始打交通、打基础设施，威胁打电厂。两条线合在一起，指向的方向让人很难说未来只有空袭。当然，这不代表美国一定会发动大规模地面进攻。川普有60天的约束，时间窗口非常有限，全面地面战争根本打不起来。但在剩余的20几天里，局部升级的可能确实是存在的。伊朗的回应同样在升级，川普威胁要炸伊朗的发电厂、能源设施，伊朗方面强硬表态，如果这样，就炸毁美国在中东的类似资产以及海湾地区的淡水厂。淡水厂这几个字在中东地区有着特殊的分量。海湾地区是高度缺水的地区，很多国家的饮用水高度依赖海水淡化设施，沙特、阿联酋、科威特无一例外。打掉淡水厂几乎等于掐断一个国家的生命线，死也要拉上几个垫背的。这个威胁不只是对美国说的，也是在对整个海湾地区说的。总之，两方对峙正在进入白热化阶段，可以说这几天的变化实在是太快，快得让人措手不及。现在让我们把所有的信息拼在一起，美元偏强，流动性偏紧，降息预期基本消失，中东局势继续高度不确定，每一个变量都在往同一个方向用力，让市场冲向失控的边缘。对于投资者来说，也许这个周末是最后的风平浪静，恐慌情绪在闸门口疯狂堆积，下周一开盘也许会是一场腥风血雨。